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教牧学，今天我们课堂进到第十二课，我们会谈到更美的祷告与崇拜。上回姚谦跟大家听众朋友谈到教牧的教会概念，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传道人不要做皇帝。我们说教会是圣灵的居所，凡事都要靠圣灵来行事。我们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牧应当多教导真理，防备异端。我们也说教会应当在本地为基督做见证，这个是教会的本分，做光做盐。我们也说教会是普世教会一部分，应当重视差遣。最后我们也曾经提到教牧是要委身基督，长期委身。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教会观念呢，今天我们进到这个谈到事工，教会的事工，教牧与事工的祷告与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传道人这么多需要，这么多工作，他的焦点开始的时候，姚谦愿意这样说，有四个方面呢，应当传道人要好好的把握，来帮助信徒成长。这四大方面包括什么？第一，教牧应当建立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帮助信徒透过祷告、崇拜和圣礼，在教会中将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教牧应当做的，就是建立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二，教牧应当建立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透过团契、关怀，教导信徒彼此相爱，在爱中建立自己而达成的。第三，教牧应当建立信徒的信心与灵命，透过教导真理和个人辅导，为信徒打稳信仰的根基，使他们的灵命不断的进步，在正道上同归于一。那么最后呢，四大方面最后就是教牧要带领信徒参与各项的侍奉，让信徒通过参与布道、职堂、差遣等等各样的服事，来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四大方面呢，就是往下我们要慢慢来谈到这个教牧与事工的范围了。那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个崇拜与祷告这个部分。其实教会里面的聚会很大的部分跟崇拜与祷告有关。我们先来谈这个崇拜。崇拜的重要性呢，不言而喻了。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是从创造主而来，那么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敬拜、荣耀创造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做信徒的每一个在世界上做的一切事情，只有敬拜是从地上一直伸展到天上的侍奉。我在说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跟我做很多事情，做一切的事情，只有敬拜这一项是我们从信主那一刻开始一直伸展到天上还继续做的，就是敬拜。所以你都看得见敬拜是何等的重要。那么敬拜的意义跟本质是什么回事呢？如果我们查考敬拜这个用字，在圣经里面它主要的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跪下来，就是跪拜的意思。敬拜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要用一个行动去表达它，就是跪拜的意思。哇，什么是跪拜？跪拜就是你跟我整个人在这位主面前，我们俯伏下来。神的仆人俯伏屈膝，是表达了敬畏、敬仰 和敬叹。敬叹在这位主面前，我们人真的是无有啊。我们敬拜神就是带着敬畏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意思就是将一切的尊贵、荣耀、崇高和赞美都归给神。崇拜不一定有很多的仪式，而是信徒在神的面前以心灵和诚实来尊神为大，感谢赞美他。我在说崇拜，当然今天我们的崇拜很多礼仪，很多站起来、坐下来、跪下来，但是崇拜最根本的意思是信徒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按真理诚实来尊主为大啊，这个定义呢，这个意义本质很重要。如果我们亲近神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基本上都没有一种顺从谦卑的心，你只要再回想，哇，崇拜如果又用一个行动来表达，它就是跪拜。那么你每一次进到主的面前去聚会的时候，如果那个是一个敬拜的聚会，你简单问自己，我有没有一个跪拜的心灵，这个就测试到你跟我在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传道同工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功夫，我们带领信徒敬拜神是我们的要务。那么如果我们查找圣经里面敬拜的例子，那么旧约圣经呢就很多很详尽的来记载了神吩咐以色列人敬拜的条例，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要他们常常敬拜神。其实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旧约那么多条例，为什么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而且也领受神给他们的诫命，哇，很多规条，为什么这么多规条要百姓学习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古以色列人呢，他们敬拜，他们生活很多条例。那么你说今天我们现在的信徒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以爱为重，是不是什么 条例也没有了？不是的，律法的归结总归就是基督，我们有基督有爱，但是我们也用一个敬畏的心来跟从基督嘛。那么圣经里面敬拜的例子，如果我们不但是看律法书，那么先知又怎么样呢？先知的提醒也是在这位至高神面前，我们要跪拜，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弥迦先知，先知书第六章第六第八节有名的经文，刚刚姚谦念出来了。他说我们在至高神面前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进到新约的时代，如果我们看主耶稣，他也照安息日的规矩进会堂聚会，那么耶稣教导的看重的也是我们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么新约的教会从使徒们开始，同样我们看见他们也注重敬拜的生活，他们借着祷告赞美神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47节的时候，就看见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罪习白饼，存诚实的信来彼此交接祷告纪念主。那这个图画呢，我们也懂得是一个敬拜的图画。如果敬拜这么重要，敬拜的意义是跪拜， 圣经有先例给我们。那么今天你跟我怎样去来进行这种崇拜呢？那崇拜的安排呢，也有一点讲究的。我们简单从三方面来谈谈。第一呢，就是崇拜的时间跟地点。那最好是在主日来敬拜，因为主日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为了方便信徒，今天的教会有时候安排在其他时间都可以，比方很多教会有的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星期六下午来做崇拜的聚会。为什么呢？有一些聚业的信徒他们主日不方便，或者说他们基本上主日要做工的，那么他们就永远如果敬拜只是在主日安排，就他们没机会聚会。所以有时候安排星期六也是这样。有时候青年的一群他们那种敬拜的方式比较活泼生动，就不放在星期日，比较忙碌就特别放在星期六下午，也有。无论怎么样，敬拜的时间地点都是我们弹性去安排，但是最理想最理想按姚谦自己的认同，就是按主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我们安排在主日敬拜，全世界大部分教会都是这样，这个是应当的。那么聚会的地点可以在教堂，可以在信徒的家，在接待家庭，好见证的接待家庭家举行也可以。那么敬拜的原则是什么呢？敬拜是神与人对话的一种上向的交流。敬拜是神向人发出呼召，而人呢，在这个聚会里面对神做出回应。所以敬拜里面呢，敬拜的原则有回应的原则。比方传道人讲台，他讲到是站在主面前来传达他的信实嘛。但是传讲以后，如果我们有一首诗歌来回应，那个就是回应信实了。所以拣选那个诗歌也是贴近那个信息的主题内容。所以崇拜的原则是一种回应的原则，是一种奉献的原则。那么崇拜主要的内容有四个，第一就是诗歌了，我们已经说了。唱赞美诗歌本身就是敬拜神，并且能够帮助信徒投入在敬拜中，将荣耀赞美归给神。敬拜如果没有诗歌，你看，你想这个是很大的亏缺了。第二，敬拜的内容应当有祷告。祷告目的是让信徒同心，以祷告为祭来献给神，也可以为教会和个别的信徒生活的需要来献上祷告。所以敬拜的特训里面有时候有一环是教牧的代祷，就是教牧传道特别在那个星期里面为信徒有特别的需要受安慰，生病进医院要快一点复原来祷告。第三，敬拜的内容不但诗歌祷告，有读经啦，有宣读神的话语啦，目的也是让神的话在信徒心中扎根，并且帮助信徒同心信靠神的话语。这个读经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用起应的方式，一起主席带领做启动，那么会众做回应啊，也可以宣读，当是主席一个人来朗读经文。读经在崇拜里面是重要的，让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第四，崇拜的内容有诗歌、祷告、读经，当然一定有讲道了。讲道目的就是让信徒明白神的话，透过传道同工的解释，按正义分解真理，人能够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回应神的旨意，遵行神的道。传道人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保罗给提摩太 有名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家牧同工我们要学习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崇拜聚会里面有真理的道很重要。那么我们带领崇拜的人呢，事前要几个主要的预备。第一，要带领的人要有分别为圣的生命，你要保持圣洁，你要好好的祷告，为自己好的带领，也为受众参与聚会的人祷告。所以你应当有安静的时间，比方星期日是崇拜聚会你要带领，那么星期六晚上你怎么过呢？是不是没有需要去好好的用你的时间呢？是不是太忙碌太忙乱，以致你很匆忙的进入明天星期日的敬拜呢？你跟我应当有好好的心灵的预备。那么这个崇拜的预备也包括传道人，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做主席带领，也要对崇拜的侍奉人员进行训练，因为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懂得怎样带领崇拜的嘛，只是要带领好的敬拜，也要训练他们做这样的配合的。好了，我们已经用大半的时间谈到这个家牧事工里面那个崇拜，但是这个祷告这个部分我们也要进入了。祷告是什么回事呢？听众朋友，祷告简单来说就是信徒与神交谈，向我们的神来倾心吐意，与神有心灵的相通。所以在崇拜里面，传道人可以代表信徒向神献上祷告。我们曾经提过这个牧祷，教牧的代祷就是在崇拜里面的祷告。祷告的重要性也不需要姚谦在这里啰啰嗦嗦啊。祷告是神的吩咐，主耶稣不仅要门徒常常祷告，而且耶稣自己也常常祷告。如果你念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常常祷告的人。甚至使徒保罗劝勉信徒也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就是这样的，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美好祷告的样式。那么祷告也是与神同工，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教导门徒要为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来祷告。当我们按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呢，神必定会动工完成他的旨意。这个也是我们在祷告里面向神应当有的信心。祷告的重要性，第一是神的吩咐，吩咐我们不可以不做的。但是祷告也是表示我们与神同工，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看见神的事工有不断的拓展。那么祷告的内容呢，有以下两大方面，一个就是供祷，这个就是在崇拜里面的祷告。供祷包括三大方面，第一个就是感谢跟赞美，因着神的慈爱怜悯公义，我们去赞美他，因着他奇妙的作为和大能的作为，我们要赞美他，而且也为着神的恩典来感谢他。所以使徒保罗也说，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是这样说，我们要常常祷告，凡事谢恩。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也是说，我们都是按神的旨意 万事都互相效力，让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常常祷告，感谢赞美。第二就是认罪了，我们又有圣洁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省察自己的生命，求圣灵光照我们得罪神的地方，畏罪悔改。第三要祈求跟代求，公道是把一切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的向他来祈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就是提到凡事接着祈求感谢，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经历神的信实，我们一定要祷告的。那么祷告除了这个公道这个部分呢，赞美认罪祈求代求以外呢，还有施祷啊，就是我们个人向神的祷告。如果我们的公道做得好呢，公道里面谈到这三个要素，感谢认罪祈求也可以放在我们的施祷里面一样了。可能我们施祷每一次都重点不一样，在诗篇里面我们发觉很多我们找得到的帮助我们在这个个人祷告里面多多学习赞美神。其实姚谦觉得除了我们信徒的生命渐渐成熟起来，那么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间这个施祷呢可能就越来越短，我们为他人别人代祷的时间呢会越来越长。好，最后呢姚谦要谈到这个教会祷告这个秘诀在哪里呢，有四个重点。第一呢，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第二，我们需要有信心在主的面前来一起来祷告。第三，我们祷告的秘诀无他，我们应当有一个诚恳的心态。诚恳的意思就是我们真心真意倾心吐意的在主的面前必蒙主的垂听。第四，祷告的秘诀同心信心诚恳，我们也需要有一种纯正的祷告。什么叫纯正的祷告？就是我们要避免呢在祷告里面来教训人，我们要避免教训的方式祷告。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信徒传道人在祷告里面来控诉他人，教导他人，我为某某祷告，主啊求你让他多圣洁一点，你这样祷告就是在祷告里面来教训人。我们要避免这样，我们也要避免在祷告里面来发脾气，哎呀主啊我很生气啊，这个人这样对我，你是施祷可能可以这样，但是你公道就不要这样。祷告的秘诀是同心合一，有信心诚恳，也要纯正。而且你的祷告不要长篇大论，不要自我中心，只是表达你的需要，不要太个沉闷，你要简单，公道的时间也要让时间给其他的信徒一块来有充足的时间来祷告。如果你发觉整个公道里面都是你自己在祷告，没有时间留给他人来同心祷告，就不是一个好的祷告。最后呢，我们要谈谈一般在教会里面怎样安排教会的祷告会。传道人呢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呢，除了一般的，当然每一次要安排那个星期特别的需要跟事项了，但是教会的祷告会也是公祷会，应当也有一些从传道人他灵里的分享。比如教会现在碰到什么难处，那么传道人在他的心中有什么负担，也是合适在祷告会里面呢来提出来来表达， 而且也趁着这个机会呢，来做一点从圣经而来的教导。所以安排教会的祷告会，每个星期的祷告会，第一一定要有重要的事情贴近每个星期那个需要，第二传道人有属灵的分享，第三我觉得安排祷告会呢，教会的祷告会要注意这个祷告会的气氛，要让参加的人呢都能够投入祷告这个聚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的祷告要唱诗赞美诗，然后呢你都提出念一些祷告的经文，让信徒有真理的教导，然后可能你就把这个参与的人分成小组来祷告，让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公平的时间来祷告。那么这个是一般的祷告会，那么然后当然有那个聚会往后或者以前呢有那个公众向会中的报告了，让弟兄姐妹都一块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谈这个教牧的事工，祷告跟崇拜，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盼望我们这里只是蜻蜓点水般跟大家聊，但是这个也是我们教牧同工很重要的部分。我在这里祝愿我们每一个在收音机旁边听课的同工朋友，祝愿你们的祷告会，你们的那个崇拜聚会，靠主的恩典有更美好的一个的进步，也让我们众信徒的灵命因主也有一个好的敬拜跟好的祷告，更讨主的喜悦。下回呢我们要跟大家谈到教会里面的圣礼，这个就是我们的水礼跟主餐部分。谢谢大家，下回见。
他将我